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科学不无聊，在这里我们不谈科普，只聊科学，欢迎回来。最近我们节目组的小红同学在二人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奔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宗旨，我们对小红同学进行了专访，也开启了我们对话第一作者的第一篇。小红同学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小红啊，想必大家在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也听到过我的声音，之前因为各种网络的问题，然后在谈世界杯的那一期，我的声音就断断续续的，不是很稳定，还有人说我这个人在这期节目存在感不是很强，然后现在像小妖 Nothing 还有 David 觉得哎，该让我正式的出镜一下，然后就我很有幸能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期的话题。
很是这一期你将是主角，我只是打酱油的。这样我们先给小红同学出一道题目，一句话作文，给我们概括一下你的这一篇文章主要都做了什么呢？
其实在谈这篇文章做的具体内容之前，我还是先想谈一谈知识背景啊，这样能够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生物学中就有一个叫中心法则，中心法则主要是有 DNA 转录成 RNA 即信使 RNA， 然后信使 RNA 再翻译成蛋白质，蛋白质主要行使细胞内的具体的功能，比如说消化的功能，然后像那些其他的蛋白骨架，然后各种蛋白质能够构建出人体的人体或生物体的形状啊，然后能使生物体产生各种各样的 function。 然后但是我们人体内大约有三十亿个碱基对，可是编码蛋白的但编码蛋白的基因数量大致只有2万到2万5千个，其实只是这些基因的碱基数大概只占了总长度的1.5%左右。
当时基因组刚测完之后，大家对这个数字都表示很吃惊，远远在大家的估计之下。那除了那整个基因里面除了编码蛋白的基因，剩下的都是干什么的呢？
对啊，剩下的基因序列干什么？其实最初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些剩下的碱基都是没有作用的，也正因为如此，就那些非编码蛋白的碱基对就有了 junk DNA 的称号。
这倒是。
然后不过后来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些非编码的碱基对在生物体内还是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1993年 Victor 实验室在蟹虫体内第一次发现了具有能够调节蛋白表达作用的非编码单链 RNA。这单链 RNA 是从 DNA 转录形成的。因为这种单链 RNA 它大概只有22个碱基所以也叫做 microRNA， 就是说非常微小的意思，就中文翻译成好像是翻译成微 RNA 是吧？
对。
然后 microRNA 呢，它能够跟编码蛋白的信使 RNA 序列互补配对，从而抑制蛋白质翻译合成，促进信使 RNA 的降解。
哎，这个发现是不是得了哪一年诺贝尔奖呀？我去，
对，在2000年的时候，
对
microRNA 的机理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Victor 他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好吧。
然后从最初发现 microRNA 之后， 十几年界定出的 microRNA 跟信使 RNA 作用位置一般都是在信使 RNA 的三撇非编码区。
嗯哼。
后来在2006年第一次有实验室报道，就在NanoG、OCT4 和 SOX2 这三个基因的信使 RNA 编码区microRNA 也可以有作用。其实这三个基因的话做 stem cell 的人应该比较了解，这三个基因的话可以调控 stem 调控那个细胞的，
就 iPS 的诱导，
对
吧？
对对
对
，iPS 诱导。然后在2006年之后，就陆续发现了很多 microRNA 能够与信使 RNA 编码去作用的情况。
嗯哼。
插句话，就是说2006年的这篇报道，其实也是我们老板就作为第一作者在这篇报道中。
你可是什么叫师出有名
啊？对对。然后当然那篇报道因为是第一次发现这种调控，然后就发在了 Nature 上面，
很酷。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之前发现的位置都是在三撇 UTR？ 你们老板又是怎么就发现到了就作用在信使 RNA 的编码区呢？
因为它那个基因它的三撇编码3' UTI 它的那个长度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因为 microRNA binding site 就它可以有，它有那个 microRNA 跟信使 RNA 作用的话，主要是通过它的那个叫 seed region， 大概是 microRNA 5' 端开第一个碱基对碱基开始到第七个碱基，这个这样6到7个这个碱基对它的作用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然后刚开始因为是在三撇端发现，哎，大家觉得哎可能都是在三撇端，后来陆陆续续发现也主要在三撇端，因为发现了那个信使这种 microRNA 跟信使 RNA 作用的情况多了之后，大家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它的 seed region 能够跟信使 RNA 配对之后才会有这种作用。然后再回到这个为什么最初只是在三撇端，因为最初几个都在三撇端，后来大家主要是发在三撇端，在之后出来的那些预测软件都是先要对先要利用已知的那些数据进行相当于对这个软件进行训练，训练之后的软件才能预测出、
okay.
哎那些 microRNA 它的 binding site、
嗯、
而且它只能预测三撇端的那些 binding site， 这就是它的那些软件设计上的局限性、
嗯、
对。之后的话就2006年之后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其他的报道，就说哎除了三撇端还有编码区，其实5撇端也有可能被 microRNA 作用。
对，我好像看到你的文章就是说因为找到了一个作用于5撇端的microRNA， 对吧？
5撇端的报道其实非常少，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关于5撇端作用的文章有两个比较，其实它的实验结就不同实验室不同 microRNA 不同的基因它的调控作用是不一样的。就在5撇端的作用有些 microRNA 跟信使 RNA 结合反而能够起到了促进蛋白质翻译的功能。
好吧，我对于我这个有点外行的人来说，这对我来说也很新奇。印象中 microRNA 一般都是抑制某个蛋白或者是直接把它降解掉。
对。
那你的这个文章发现的作用是什么呢？
哦，我这篇文章发现就是我在做的这个 microRNA， 这个 microRNA 是MIA-103A， 然后能够跟我的这个我们实验室在做这个基因就 GPRC5A， 这个是一个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okay.
然后的5撇端能够作用之后的话能够抑制蛋白的表达。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
你刚刚给我们已经介绍了背景，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 MicroRNA 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们这个 MicroRNA 其实最初的话，因为我们实验室是主要是做 RNA sequencing 这方面的，然后主要是方向主要是研究那些能 code 点 RNA， 然后我们之前就根据那些测序的数据，然后发现哎，这个 microRNA 在这些 sample 里面它的表达量发生了异常变化。
所以说你们最开始有没有说就是想解决有什么 microRNA 在胰腺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我们实验室主要有一主要研究方向，有一个就是研究就 microRNA 在胰腺癌中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主要是看看就从大数据的范围来看，哎，哪些 microRNA 的表达可能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生，或导致胰腺癌它的progress， 它的 metastasis 或者其他的方面的因素。
OK， 所以说你们为了找到在胰腺癌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microRNA， 对胰腺癌正常的胰腺组织跟胰腺癌细胞进行了microRNA 的测序，然后用软件去分析看看有什么样的 microRNA 的表达出现了异常，然后你们发现了这个就是你做的这个 microRNA 是在胰腺癌组织中有高表达吗？
对，这个 microRNA 的话它在胰腺癌组织里面它表达量是发生了很显著的上升。
OK， 你们找到这个 microRNA 之后，相当于就是下一步就是想去找它的那个 target sequence， 对吧？
对。
然后那你们是怎么找的呢？
其实现在很多实验室研究就是说有了这个 microRNA 之后就可以用软件去预测这个 microRNA 它的可能的 binding sites，然后但我们实验室也主要是通过这个软件去寻找去预测。然后我们这里用到的软件就是2006年出来的能够对整个信使 RNA 序列进行分析的软件，那个就叫 RNA22。
哎，我想问一下这 RNA22 是免费的还是需要买的？
RNA22 是免费的，之前是我老板在 IBM 工作时完成的一个预测工具。
对你们老板表示一下的崇敬之情。
对他，我老板其实挺神的一个人，他的背景他是纯的计算机 PhD， 然后对后来就是投身到了生物研究中，然后现在直接去了 IBM， 在 IBM 大概工作了可能有十几年吧，然后2010年来到我们学校，就开始创建了一个Computational Medicine Center， 然后主要是利用
哇哦，太牛了。
星星闪烁，声最亮。 谁来喝？长大以后，现在的我忘记了快乐。
然后我就想问，是不是如果有一天我需要用这个软件的时候，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需要输入 microRNA 的序列就对了，对吧？
对。然后现在我们就这个软件 IBM 它现在已经没有 host 这个软件了，现在我们实验室的网站上面就直接可以用这个软件。然后如果想用这个软件的话，其实可以Google 一下 RNA22， 然后在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之后的话，就应该直接可以搜索到我们实验室的主页，在里面有我们这个软件，然后上面有软件的使用方法，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最近他们把软件又更新了一下，就现在是version 2，比之前 version 1的话可能预测的精度更高一些。
哎，那你刚刚说你这个实验就用了几个月就做完了，那你大概用了多久呀？
我具体来说，我印象中应该是大概是三个月左右吧。我这篇文章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就之前做了其他东西啊。八月份的发现这个 microRNA 跟这个基因的五撇端可能好像也有些binding site， 让我想是不是有作用，我就想刚开始就想尝试的验证一下，一发现有作用了，就继续往下做一些实验啊什么的。差不多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把这篇文章给做完了吧。然后这篇文章中花时间的地方主要就是做分子克隆，然后构建这些质粒啊，比较花时间。其他的那些实验，像做 luciferous acid， 做 western， 然后跑 qRT-PCR， 也就两星期左右的时间吧。不过中间拖拖拉拉重复这些实验啊什么的，多花了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这还是一篇很快的，就分子实验还是要好做的多。
对对，这不能跟你们做免疫的比啊，你们养个老鼠弄不好就得一两年啊。
对啊。哎那你这篇文章大概写了多久啊？
文章写了，我记得我是感恩节左右的时候，我跟老板有一次 meeting， 然后当时我跟他说，老板，我想12月中下旬的时候回家。然后老板说，回家好，那你先把这手上这些做的工作，就你先把这篇文章给写了吧。我说当时愣一下，因为当时都快12月份了，说好吧，那我回去写。然后回家之后，其实当时因为想着回家嘛，然后就动力还挺大的。每天第一天大概是第一天是很没思路，然后就开头就怎么都不知道怎么写，然后磨磨蹭蹭，第一天好没什么写。后来几天把开头写了之后，大概又过了三天吧，那三天每天晚上写到两三点，然后就把初稿给写完。再做那几个图表的话，大概也做了两天，差不多加起来一星期多的时间把这篇文章写完，然后发给老板。写完之后，
你这好快呀。
因为有动力啊，想着要回家，然后就马上赶夜赶的把文章写完。大概我去年是12月10几号回家的吧，然后我就在回家前一两天把文章发给了他。不过文章写的是比较快，后来改了比较久了，当然可能因为写的比较快，然后问题也比较多，中间来来回回就跟老板改了一遍又一遍，我印象中大概改了这个 version 的话，大概有8到9个 version， 就8到9版吧，改了来来回回，
好像大家都说差不多。
对，来来回回改了大概半个月。我这文章发出去是1月初的时候发出去的。
那 OK， 那我就问一下，你相当于我们这种第二语言的人用英语写文章需要注意什么细节呀？
嗯，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语言方面的话，因为就天生具有劣势嘛，就你毕竟不是你的母语，你英语写文章最多就模仿呗，你看相似的杂志然后其实有些句子句式啊只能是哎看别人写的就拿过来改一下，当然就你不能完全拿过来就什么都不改
抄袭了是吧，
抄袭，但你大概的表达方式还是可以学习一下的。然后其实我写了文章之后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在写文章中有些细节什么最好就在写之前先仔细的想一想，就比如说
比如说
像那些指令的命名啊 microRNA 的官方名称，然后什么一些你做实验中的处理条件等，最好就把它给详细化，然后你要想好你的表格里面应该怎么写，因为我们平常做完实验然后整理数据的时候可能标示的并不是那么的准确那么的清晰，很多时候像我的话标识就是、哎、做完实验之后整理数据
1-2-3
对 1-2-3 然后可能
真的我以为就开个玩笑
啊，没有没有打个看玩笑，当然不是 1-2-3 就比较简单就简写啊，就比如 wild type 我可能就 w 或 wt、
啊、
或其他指令的话我大概知道的话我可能就比如说完整的是你要一个基因然后加个什么然后加什么，我就直接我自己知道的那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我能够明白就行了，就这样把它整理出来、
嗯、
但是如果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用比较书面的表达，你要比较简洁比较准确，这样大家看了才看得懂你写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花了挺多时间、我当时在写的时候这做图的时候就之前实验做完之后那整理那些图片，因为特别是那些表格就那个那个 chart 就用 Excel 做的那些表里面的横坐标纵坐标都是因为标识的不清楚，然后好像都得重新再 plot 一遍。
哎，你说我们前几期做的那小宝方清子的教训你还不吸取？
对啊，现在就尽量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先标清楚吧，这样可能对以后的写文章什么对来说工作量更小一些。
嗯，所以就是说平时习惯要标识准确，然后每个实验最好总结一下有一个图表，到时候你用的时候直接 copy paste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不过好像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问题，其实我身边有蛮多同学他们就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多多少都有类似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比如他们要做 presentation 要做slides 的时候就其实那些图都是重新开始做，就数据当然都是老数据但图的话重新开始 plot、
嗯、
然后一个做出来，
对
还挺痛苦的。
我不会告诉你我也是这样文章就都投过什么杂志呀？还是就直接投的 RNA？
这篇文章刚开始因为做的是分子方面的东西嘛，然后刚开始投的是Nuclear Acid Research， 然后大概 review 了一个月之后就被拒了吧？
为啥呀？
为啥？因为首先就这篇文章就刚像你说的，其实内容并不是特别多，就它只是阐述了一个这个 microRNA 能够作用到这个基因，然后能够改变这个基因的表达，然后就只是说明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没有提到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对吧？
对对，就nuclear research 的话，它一方面说，哎，你这个东西就他觉得你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现，就不是说你第一个报道你那块 RNA 能够跟信使 RNA 的无撇被编码去进行作用、
okay.
啊，他觉得这个缺少他的 novelty、
嗯、
对
no, 嗯，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觉得，哎，你只做了这分子方面的东西，你没有做功能方面的东西，你实验做的不够多。这个就让我想起，其实现在生物研究方面啊，跟10年前相比的话，真的是工作量增加的不是一倍两倍。然后有时候看10年前的文章，我发现其实工作量拿到现在来说的话，就可能发的 journal 的档次会可能要降个一档两档。当然也不能说，哎，你那个 Nature Science 里面那些10年前的文章虽然做的时间少，但它还是比较新的新颖的观点，这个也情有可原。但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规的 journal 上面发的文章现在来看的话，真的是啊，恨不得早，
你要想到你要想到这10年还是有发展的，如果没有发展我们还做什么呀。
哎，现在说到这个真的是现在做生物真不容易啊。
这个关于职业规划我们有另外一期节目，现在不要剧透。
大概的就后来 review 的结果，回来理解就这样。后来还有一个 review 说，哎，你这个文章有几个地方需要多加一些引用，然后他就把几个引用给列了出来。
果然是负责任的。
然后一看，看了之后大概也就知道，其实那个 review 那几篇文章就那个 review 的。
好吧。那你们相当于回来之后就稍微改了一下，就又投 RNA。
对，就主要是对文章里面的那些描述啊什么的改了一下，然后就投了 RNA。
嗯，那这次又回来有什么意见吗？
哦，这次回来其实这次 review 比较顺利吧，因为我感觉是 review 有两个 review 可能是跟老板认识的，然后
哦，
对他们给，哎，啊，你说，
嗯，你们是自己选的 review 就是 suggest 的一些 review 还是也排除了一些 reviewer 吗？
应该没有排除，就 suggest 几个 review。
跟老板关系好的是吧？
对，真相啊。
哎，就是其实不是你做的好不好，而是你老板关系混的怎么样。
这个老板的关系在投文章的过程中还真的能够体现出来。你一个老板如果 connection 比较好，你投文章可能会比较顺利一些。
嗯哼，
就其实这也就反映到，就是说其实国内的人他们要投这种一般比较 decent 的 journal， 其实跟美国这边的老板相比的话会难一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那些 connection 方面的。
哎，你搞得说的我觉得身上压力好大呀。
等就拿简单例子来说，你说一个美国的科学院士啥都不用搞，每年就能够在 PNAS 上面灌个水。你要其他的人，你要在 PNAS 上面灌水的发文章的话，那还是挺难的。
对，但实际上除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就是美国其他老板在上面发文章也觉得太痛苦了。
对，其实在美国的话，
科学院刊吗？
有啊，好像中科院有很多院刊啊。
行，你接着说。
嗯，对，现在想起来其实做实验呢老板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发文章过程中老板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好吧，这个我也管不了了。
嗯，
就以后再找他们不现在都说那个做 postdoc 就是为了洗背景吗？你要找那种大牛。
对啊，你要抱到一个大牛的话， 之后的科研的路子会可能会比较走的比较顺畅一些。当然，大牛实验室竞争也比较大。
嗯，相当于你现在的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然后，那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
下一步打算就是说，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位提出来意见说，哎呀，你这东西做的太少，那我就再多做一点嘛，做一些功能上面的实验，然后看看这个 microRNA 能够跟、
okay.
这个基因作用会产生怎样的功能上的作用。主要是具体看看这个调节能够使细胞变成我们主要是做细胞实验，然后因为我们实验室没有做动物实验这些的基础，这些的调节，所以主要是做以细胞为主，看看在细胞里面层面上会有怎样的变化。然后我 hypothesis 的话就是说，可能这个 microRNA 通过调节这个基因然后跟 microRNA 作用，是不是可以间接的调控其他基因的表达，而不是通过那种转录层面的，而是通过那个信使 RNA 降解啊什么的这方面的调控，来看看能够间接的调节其他基因的表达，通过这种来调控通过这种功能机制来调控细胞的生理作用就主要是来验证这个 hypothesis。
OK， 那你会再往那个相当于胰腺癌你会再去研究这个 microRNA 在胰腺癌的作用吗？
对，因为我现在主要 focus 在胰腺癌这一方面所以可能我的PhD 阶段我主要是做胰腺癌这一块，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如果是不是在其他的 cancer 里面会有类似的作用的话，这个可能就留给后面的人来做吧。我的话就大概就完成我的 thesis 就差不多，然后我的工作应该到时候也差不多
能够结束那就祝福你早日实现早日验证你的 hypothesis，然后有更好的成果及早毕业。
谢谢，我比较喜欢最后一句。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